这是苏轼的另外一阙《水调歌头》，是他写来送给朋友的。这一首词呢，融合了写景、抒情与议论于一身。作者在足够美妙意境的同时，也表达了他面对逆境时候的泰然处之，进而探索了人生的哲理。难怪后人说：“其精微超旷。”真足以开拓心胸，推倒豪杰。苏轼的豪情一直是为后人所敬仰的，尤其在这阙词的最后，他说：“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没有任何一句说教或劝诫的话，却告诉了我们人生的道理。不论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只孤零零的鸿雁，一个人飞向远方的目标，又或者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垂垂老矣的渔翁，与狂风巨浪搏斗以求生存，只要你心怀着一点浩然正气，那么宇宙的主宰就会呵护着你，让你感受到生命的意义，鼓舞着你走完你自己选择的人生。观众朋友，是不是在你工作的环境，在你生活的周遭，有时候会觉得孤立无援，会觉得决然一身，有时候会觉得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而满腹委屈？这个时候请想想苏东坡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吧。我们要把握我们心中的那一丝清明，我们要永远不放弃善良和敦厚的天性和原则，因为那是对的，那是值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呢，萱姐都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耀月咖啡坊的好朋友陈北耀先生呢，又要为我们介绍好咖啡咯。北耀，欢迎你。
萱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北耀，自从上一次你为我们介绍了牙买加蓝山咖啡之后，我们就了解咖啡的产地对于这个咖啡豆的特性和质地有非常关键的影响，所以今天要不要再为我们介绍一下其他产地的咖啡？
好，是。上次介绍了牙买加蓝山咖啡的话，它本身是花香的味道，那现在帮各位观众介绍的是果香的咖啡，肯雅 AA。 那肯雅 AA 它本身为什么在世界上那么出名呢？最主要是它政府它对这咖啡豆它很重视它的进出口的品质的把关，所以说你们喝到的绝对是品质是 A 级豆的，不是 AB 或是 B 级豆、次级豆。
哦，所以 AA 本身代表是这个咖啡豆的等级就对了。
还是
好。那肯雅咖啡豆有没有什么特性？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它的特性就是喝起来比较偏重于果香，
果香
像烘焙的程度的，重烘焙跟浅烘焙，它产生出来的那种柑橘跟柠檬香味又完全不一样。
哦，所以它是有一点橘子般的味道，
是
的，就对了。
是
好，
那也是一样，在要喝这个咖啡之前，我们还是用鼻子去捕抓这个咖啡豆新不新鲜。
哦，好。就是比较味道蛮清淡的，但是有一点真的是有一点点橘子的味道，对不对？
是。像烘焙这个橘有水果的香味的话，那我们肯雅 AA 的话，烘焙就是要稍微中度三级二级的烘焙，然后比牙买加稍微来得深一点，那深一点之下它的果香的味道才有办法说呈现出来。
所以它是要比较需要重烘焙的，
对，是的，
是不是？好，那现在是要磨豆了吗？
对，在磨豆的时候，因为它这个的品种是不适合磨得很细刻度，所以说我们稍微再往上再提升半刻度，或是在一个刻度，在刻度的话设定在三的话，它这样子烘焙起来的口感是会比较香浓郁的。
好，所以我们一般只要喝到是肯雅出产的咖啡豆，品质都有一定的保障，对不对？
是的。像我比较会跟那个消费者说，如何去判别说你喜欢的口感，这样像我大部分会把这个肯雅 AA 比例，像是我们的那个酒类的话，我把比例为是我们的那种 whisky， 它比较有坚果的谷类的味道。那白兰地我就把它比例为像我们的牙买加一样，它是属于花香的味道。
好，所以北药今天也是用塞隆来煮，就 对，
用塞隆来煮的话，最主要说塞隆煮是比较能够表现出这个咖啡的原味，它的香气。最主要就是说每一种咖啡它的特色，它的口感还是以这个刻度的粗细，还有以及它煮的时间的长短来去表现出来的话，会比较 OK 的。
所以是不是一般其实这种比较好的咖啡还都是建议用塞隆这种来煮？那是不是特别如果是要用那种浓缩的煮法，意式浓缩的煮法的话，就比较不建议用在这种比较好的咖啡豆上， 是这样吗？
对，像这种比较高品质的咖啡豆的话，用我们塞隆去煮是比较好的。如果是用机器去煮的话，它没有办法把它每一种咖啡豆的它的特性啊，它的口感啊，它呈现出来，那这样子我同样花这个钱所得到的是没有这么好的附加价值的话，那我就不建议用这种方法嘛。
好，
那肯雅那个国家它是出产那个咖啡豆的话，它是以他们为主要输出，
专门在出产咖啡豆的一个国家，
是所以说他们的对咖啡豆一种品质的把关，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是靠这个咖啡豆赚钱，自然而然他就对这个咖啡豆有一个一定的水准，很严格的去把关，胜过其他的国家。所以说只要说你买到肯雅的豆子的话，你不需要再做任何一个的那个怀疑，它这个豆子是很棒的，不管是它颗粒的大小都很一致，然后口感上你会觉得好像水果的味道怎么会跟一般的咖啡豆不一样。
刚刚北药有提到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坚果的这种香味嘛。那萱姐闻的时候，的确它除了一种柑橘的味道，它有一点点的甜这样子。那像这样的咖啡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比如说它可以做别的东西啊，除了做咖啡以外。
这就是重点了。就像我在做别的，另外在教学或者在开发另外一个菜单搭配的套餐，在使用上我会另外开一个果冻的一个甜点，
是
那个甜点搭配起来，我一定所有的咖啡豆里面，我认为它的经济的成本那个问题，我都会直接采取肯雅 AA， 因为它有坚果水果的味道，所以说做个果冻来吃的话，搭配任何的一个食物的话，是最理想最棒的。
所以咖啡豆的最好的人选就是肯雅咖啡豆。
是，像现在那个
水都沸腾了
，我们还是一样，该注意的，该搅拌的，我们都要晓得，都要很细心的去完成，这样才不会把这个肯雅 A 这个豆子，
那一般我们在市面上买到肯雅咖啡豆的时候，大部分都是 AA 吗？还是说它都会特别标明？
肯雅的出产的咖啡豆，它只有一个 AA 两个，没有说 AA。三个 A 或者一个 A， 然后如果说是三个 A 两个 A 的话，那可能就是那个贸易商在骗你了。一样，新鲜的豆子它一定是泡沫。
好，
非常的多。该注意的熟成呢，我们也是要注意。
啡香已经传出来了。嗯，
它的果香的味道非常的浓郁。嗯，
不要，刚刚里面热水是用来温杯用的，对不对？
是，温杯也是杀菌。嘿，
好。哦，好，今天的杯子感觉很富丽堂皇。嗯，有一种榛果的味道，有一点点榛果的味道。
哎，那如果说烘焙的话，它中度烘焙比较深烘焙的话，它的那个坚果的味道会比较容易。如果说浅一点烘焙的话，它本身它呈现出来的口感就可能就是像那个柑橘那种味道。
嗯，
这是在于说一个烘焙师傅他本身对这个肯雅 AA 他所要呈现出来的是坚果的味道比较重呢，还是带一点柑橘的味道比较重，就在烘焙上来去分野出来之后，再透过师傅吧台师傅去调理萃取的。这样子呈现，烘焙也是非常的重要。
哦，所以其实能不能够把这个豆子的特性完全的表达出来，其实也是要靠师傅烘焙的技术，就对。
是。
嗯，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很好的咖啡豆，但是因为不当的那种烘煮方式，然后就损害了它的味道？
哎，是的。
哦，所以大家买到好的咖啡豆也要小心细心的煮哦，才能够真的把它表达出来，就对。
是的。
好，
跟我们的茶是相同的。
嗯，非常谢谢北药，谢谢。那我们再休息一下，看北药等一下为我们带来其他什么东西。观众朋友，刚刚萱姐呢喝过北药所煮的咖啡之后，突然觉得胃口大开，感觉那杯咖啡就像开胃酒一样。北药这边要请问一下，咖啡本身能不能够当作开胃酒来使用？
我觉得不行的，因为开胃酒是归开胃酒，
那
咖啡是归咖啡，是属于饮料。
哦，所以现场看到这一些配备，就知道今天你要为我们介绍开胃酒，对不对？
是，您喝了咖啡喝蛮多了，现在我就请你吃海鲜吧。
好，
那吃海鲜在西方国家里面用餐，它有一定的用餐的一些的礼仪。那用餐前一定要有个开胃酒。
哦，对，就像我们常常听到的饭前酒啊，开胃酒都同一类嘛，对不对？
是。
好，
那您的酒量应该是还不错，所以说我帮您特别调制的开胃酒哈，它的酒精浓度稍微偏高一点。
哦，
那您可以猜猜看，也顺便认识，那酒的名字。
好，那我们现场看到萱姐旁边就有两瓶，对不对？
是。
哦，都长得非常漂亮哦。来猜猜看是什么？知道这一瓶就是 whisky， 对不对？
是。
好，那这一瓶长得穿着很漂亮衣服的，我来猜一下，葡萄酒对吗？
不是。
不是哦。嗯，我知道米酒头。哦，
开胃酒的话，像你讲米酒头，那我们是米酒头，我是不用的。
哦，
米酒头它是属于烈酒，这个 whisky 它是烈酒，它是那个烈酒跟那个烈酒是不一样。哎，就像你讲米酒头，我顺便给你上一课。
哎，哦，好啊，好啊。
这样，像我们的米酒头就是米酒做的。
对，
像金门，我们的外县市金门，它是米酒头是高粱酒。
嗯，
那美国的米酒头是什么？你知道吗？它就是琴酒，杜松子酒。
哎，
那苏联的米酒头，它就是伏特加。
哎，
那墨西哥的米酒头，
好多，萱姐一下记不起来，赶快告诉我这是什么酒好了。好，
这个。那你想要知道的话，请你把酒瓶的衣服脱掉。
脱酒瓶的衣服，我好害羞。好，
不能那乱想哦。
好，我要揭晓了。嘿，嘿，这是乌梅酒是吗？
是。
哦，感觉乌梅酒是很东方的酒，也可以当西方的开胃酒来调。
可以的，因为威士忌它本身是比较浓烈，那口感上会稍微比较会刺，对女性的话比较不适合。
好，
那我再搭配我们台湾的乌梅酒，它的是水果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调配的得当的话，那这一道开胃酒的话，你喝起来的话，再搭配海鲜是非常的棒的。
好，
是，
那赶快帮我们示范一下。好，北药，你拿一块布要做什么？
好，拿这块布，因为在调制鸡尾酒的时候，一定装的器皿是这个鸡尾酒杯。那鸡尾酒杯它是玻璃做的，所以说在装这个器皿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注重这个 未，那未结，那我们还要四结，所以说这个要擦拭的话很重要。哎，
就是不只是尝起来味道，看起来以后很舒服，很漂亮。
哎，是的。
嗯，那想请问一下，就是像你在就是清洁这个鸡尾酒杯啊，使用的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材质？
哦，有，尽量就是说，嗯，要吸水性，但是它本身不会起那个毛屑，哎，这样沾染到那个鸡尾酒杯这样子和
布，就不能有棉絮就对了。
是是，
好，哎，
那现在擦好了，那我们就放在一个位置等着，哎，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准备调酒了。那调酒手段，其中我们调鸡尾酒的话，不是一杯一杯的调，在饭店的话，我们调的话是差不多像这样子一壶，一次和一桌这样倒起来，刚好分作四杯。
是，
啊，对，接下来我就是把这个器皿准备好了。那在调酒的时候，它有一定的一个程序，一个比例。那比例的话，就是这个盎司杯。
哎，
这个盎司杯的拿法也是要有技巧的。哎，直接两指夹两指这样子拿，这样子倒也比较好倒。
哦，我试试看。
这样子倒也比较好倒，还
两指两这样。
对，哎，是。那这样子就
不
对，你那样子两指就不对了。
哎，不对了。
哎，对，不对，是要这样子。这两指扣着，是不是比较顺了一点了？
哦，好，换你了，
也比较优雅一点，
哎，
是，
好，
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调的比例，你们女孩子的喝的话，我比例我可能这个乌梅酒会多一点，然后威士忌稍微再降1:1的比例是不适合，我用1:2的比例。
好，这是威士忌就对了。
哎，对。
那分量大概要多少？
哎，就1:2。
是1盎司比2盎司的比例吗？
哎，对。
好，
就像这个 whisky 是1盎司，
是，好 ，whisky 1盎司，
对。那我乌梅酒就是2盎司。
对，女生通常比较喜欢像梅子这种味道比较重的口感，倒是真的。乌梅酒的味道好香啊。
哎，是。好，这样子的，请到的那个还都一样，好像我们这个也是要这样子的速度，嘿。
好。
这样子玩的时候，我们倒完的时候，接下来，好，它还要做，我们是搭配海鲜。
是。
那海鲜的话，大部分我们在去除海鲜的腥味的话，我们直接会加这个。
哦，这是什么？柠檬。
哎，对，这个柠檬，哎，这柠檬，那我已经挤好了，哎，也是一样，比例也是。包半盎司，
半盎司，
哎，对，半盎司，
不用很多，
哎，对，不用很多的半盎司。那半盎司完的时候，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4人份的那个鸡尾酒杯，所以说我们这个调完的时候，我们来加上那个柠檬碳酸饮料，哎，汽水。
所以就是都是以柠檬的作为基底，
哎，这样子才有办法去除海鲜的腥味。然后我们这个加的话，加到7分满或8分满。那我教您这个的调法是两种调法集在一起的，这叫做直调法。
直调法，
直调法，就是所有的酒的或是一些的饮料
的配方，
哎，配方哈，直接这样子请到，然后再加上这个霸池的那个搅拌法。
好，哎，就直接把它搅一搅，
哎，对，
综合搅一搅，还要闻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是4杯的量。但是一般的话，因为我们这个酒不是说马上就能够喝完，那所以说我们这个酒的话，直接这样子调完的时候，直接就可以放在冰箱冰起来，不能直接加冰块在里面。加冰块在里面，第一个会稀释掉这个我调出来的比例的口感。您可以闻闻看这个味道。
就柠檬味跟那个梅子味蛮重的。
是，哎，蛮重的。这个是适合那个海鲜的口味的一个开胃酒。那这个，那我们的，但是喝这个开胃酒一定是个冰的吗？冰的话，那我们的冰块一定要放在这边。
所以不是直接放进去，另外放就对了。
哎，对，哎，放在这边。
好。其实北药它喝起来比较偏向于汽水，对不对？带一点酒精的感觉。
因为它有一个气化的一种口感，如果说直接是这样子调，没有加上这个柠檬碳酸汽水的话，你喝起来的话，它没有那种很气化、很舒服的那种的味道。
好，是、嗯、长得很漂亮，
还是
有一种很清凉的感觉，
还是所以说这个碳酸汽水的话、嗯，它就有这个效果出来。
哦，就是搭配海鲜就一定要以柠檬居多，就对。
还是
好，
因为柠檬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去除海鲜的一个食材。
鸡尾酒好，开胃酒的调法其实也是要看你主菜本身是什么来调就对了。
对对对，
好，谢谢北药。这杯那个开胃酒看起来非常清凉好喝、哦、不过导播有交代他那个工作非常辛苦，所以含酒精的饮料一律要给他就是纾解压力用 的，所以我们这一杯就留给导播了。
好，
今天下午茶呢有香橙的咖啡来搭配，晚餐之前呢又有非常清爽的开胃酒。北药，今天在最后呢有没有为我们带来一点什么，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大卫为仙姐特别雕刻一个有造型、嗯、然后一颗心形的水果。
好啊好啊，赶快为我们示范一下。嗯，哇，这么大一颗西瓜。
西瓜的话、嗯、它本身它的果皮嗯哦它比较有韧性，所以说它雕刻一个有造型的水果的话，它是唯一的主角，哎，哦，
所以可以用来当做支柱就对了，
哎，是，嗯，
好，也是沿着果皮这样，哎，
对，沿着果皮切，嘿，哎，
好，
然后在切的时候，嗯，哎，不能让这个果肉切断，因为我要的是果皮跟果肉我都要。然后像这个的话是不是太硬，那太硬的话我再把它削薄一点，哇，哎，削薄一点的话它本身就可以折出我所要的一个造型了。
是，不要，其实这个要常常练习
哦。对，因为这个西瓜的皮的话、嗯、太厚的话、嗯、它没有办法折出一个造型出来，所以说慢慢的削、嗯、哎，削好了，嘿，
好，
削好了，你再看看这样子折折看，哎、嗯，它的那个弹性可以了，好，那修它的比例，
比例，
这样子它的比例是不是比较一致了？
是，
哎，像它的比例、嗯，好，一致的话也是一样，我们用最简单的刀法，好，四刀，好，哎，四刀，哎，第二刀。
两边切一刀、
嗯、哎，对，两边再切一刀、嗯、哎，再来这边也是再切一刀，哦，
其实是有点交错、
哦、哎，对，交错的这样子感觉哈、嗯、
是，
那我们再来往这边搬过去，是不是造型就出来了、哦、嗯，哎，造型你看这造型就出来了、嗯、哎，然后造型呢出来的话我们就直接，因为这一个的造型它的果皮哦，因为我是考量到这个杯子，那杯子的话我要造出来的它的底座是这么高，所以说我用这个插下去，嗯，好，这样子它就是有了，
哎，主要的架构出来，
哎，对，主要的架构出来，然后西瓜，嗯，也是一样，
好，
我也是要它的造型出来，它的造型我是把它拉高，哎，所以说西瓜也是，哎，好，嗯，这样子，它的造型又出来了，啊，哎，这样子。
萱姐吃这个应该也就够了，
哎，是，
好，
那这个西瓜的造型这样子出来、嗯、在这一面的话它是没有那个造型，那我们用香蕉去把它补强，哎，嗯，哎，对切，嗯，香蕉也是对切，然后这个也是把它做造型，也是两刀哦，这每个西瓜我们顺着它的那个纹路这样把它磕出来，
是
这样子的，一刀一刀两刀下来，然后我们这样子的、嗯、OK 下来，然后这样子的看的面还不够嘛，那我们再来一个葡萄，嗯，也是一样，两刀再把这个搬开，哎，搬开，然后这个牙尖插下去，整个插下去、嗯、它是不是一个造型又出来了，
是，嗯，好，
就这样子， 这是比较简单的造型。
啊、哦，好可爱哦。
还是。
对啊，好，非常漂亮的一个骨雕，感觉其实很快就可以马上把它完成哦。
还是。
好，今天非常谢谢斐耀萱姐，今天一整天下午茶、晚餐到餐后水果，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系列哦，感觉很满足。谢谢斐耀，谢谢你。那观众朋友，下次再见，拜拜。
再见。